上一次啊，说完了我们这个学派理论体系对社会现象的解释力，那么现在呢，就要具体的讲一些操作细节啊，来延伸一下我们这个理论体系的啊要义。首先呢，我们的管理方法论呢，就是我们的发心学派啊，有一个立足点，那就是人。更准确的说是人的发心。人的发心在这里就简称为人心。首先呢，人是一切事情的推动者。没有人，无论好事还是坏事，任何事都没有办法自动发生。任何资源，再好的资源也不可能自动组合。所以我们追求事求事重在求人。那么人心呢，又是人一切行为的源头。以前我讲过这个人的行为呢，是受这个需要和动机来引起的。但是人的行为呢，又是人主动去产生的。人的需要和动机它是无意识的。一个无意识的动机，一个无意识的心理反应，为什么会反映在最终投射在人的行为上呢？因为中间有一个中介的变量，这个中介的变量就是人的发心。人的发心会把自己的需要的不平衡和动机通过选择，通过思维最终转化为人的行为。所以核心就是人的发心，人的发心才是人一切正常的主动的行为的源头。人的发心，那么人的所有行为都是受发心的这么一个心理机制来驱使。所以求人重在求心，大家注意这样一个逻辑推导的过程。那么综上呢，求事重在求人，求人又重在求心。所以如果我们期待某些事情发生，如果我们要管理这样一些我们的生活，管理我们的组织，重点就在于求心。那么心从何来呢？有两个来源，一个是认知，一个是情景。认知是长期的内在的因素，情景是短期的外在的因素。这两种因素会联合起来影响人的发心，进而影响人的行为。比如我看这个，当时我很多时候讲课的时候下面会有人看手机我就会举这个例子。一个有着强烈的保护眼睛认知的人，长期看来他是不会总刷手机的。但是如果他处于这么一个封闭的会场人人都在刷手机这么一个局部的情景人人都在刷手机的局部情景下，他也会情不自禁的想刷手机他会情不自禁的刷起手机，甚至还刷得津津有味，是吧？所以如果我们要求事要追求管理效果这里的求事两个字意思就是追求管理效果求事就离不开对人的认知以及人所在情景的干预。如果你要追求管理效果，就最终落在对人的认知和对人的情景的干预上。在这两大类因素中一个认知，一个人所在的情景，这两个因素中认知的形成有很高的天然成分一个人的认知受制于他的原生家庭、成长环境和大量的他自己不可控制的因素。而且认知模式一旦成型相对稳定，所以一个人的认知不是很容易在短期内改变的所以假如企业想招募人力来实现组织目标，那么求人就重在筛人筛选的筛，求人重在筛人，重在选人。 这个洞察非常重要啊，其实对个人生活也是如此。筛人而后育人，那么事业可成；筛人而后爱人，那么幸福可获啊，幸福可得。很多人不懂这个道理，他们花了很多力气试图去扭转别人的认知模式，结果呢不仅徒劳而功啊，不仅徒劳无功啊，无功而返，是不是？而且还白白的浪费了时间，耽误了事业和生活。所以在搞组织管理或者是组建家庭的时候，永远不要有救世主情节啊，以为能够改变谁啊，否则你就是逆势而动，缘木求鱼。即便是到了啊必须要干预人的认知的时候，也要注意顺着对方的心理机制去施加影响，才会有一定的效果。这就是筛人啊，选人为上。当然了，人无完人，就算是选到了合适的人，也不能保证好人永远做好事，是吧？正如前面所介绍的定律，人的短期行为常常由情景来造就。一个高级人才如果身处于不利的环境，他也会消极怠工啊。所以为了让好人啊尽量的多行好事，让人才多发挥这个积极作用，那么就要给大家一个做好事的土壤环境啊，可以通过呢设立符合人性的反馈机制啊，符合人性的反馈机制啊，积极的心理暗示环境，让大家心怀正气，胸怀正视，目之所及啊，心宽意正，这样一来呢就能够达到众人拾柴同力向好这样一个结果啊，所有的艰难困苦都可以解决，哪怕暂时存在一些匮乏的条件，或者欠缺一些啊，大家欠缺一些解决具体问题的技巧，只要发动了人们的正面心理作用啊，不利条件就会逐渐得到解决啊，各种啊可能来自于这个资金啊，财务啊，这个原材料啊，资本啊，创新等等方面的麻烦啊，都会因为人力的因素得到疏通而全然解决。相反，如果人力的因素没有得到妥善处理，任何外来的资源都只是外部输血啊，这个组织本身它并没有造血能力，失败就是迟早的事情。